在想啊，一直在这里演奏，神每次都有一些啊，在我们这个群体可以说是真实的揭开吧，揭开。我觉得对于怎么讲？对于这个我们。一类得胜者、二类得胜者、三类得胜者，特别是二类，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在用各种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的这个引流，进入瓷器店，就是来就是用各种的方法吧，认识了就是来对付他。其实，在没有之前，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对付的，像前面讲的，一粒麦子或者是住在嫉妒里还有这个圣灵的充满，那么呢，现在就进入一个欺凌的一个阶段，但是我自己呢有一些，因为我在想我自己，就是说我不光是领受，但是我很少。进入神的一个情感世界所以我在这里等候，可能用了一点时间，有点长因为我就在问神，我就说神啊，我就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想说什么，但是我想体会你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以什么心情来带我们或者来领受，我相信我还是想。以前呢，就是只是想领受神的一个信息这个工作就已经结束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模式，在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模式的里面的话呢，我很少就是感受到神他到底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为什么要建这个平台？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给揭开？然后就说你为什么要把 Bob 带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带到我们教会来？我反而是问这些事情，我也感受到，就是说昨天讲到我自己真实的光景，对付这个老我血气，就是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想大家。因为人的蒙蔽是很深的，所以对付他，你想全然的把自己奉献给神，一定要进入神的一个情感世界里面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一个领受，我们灵力深处还是可以不被改变，还可以旁通，那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旁通那么就是在这样的旁通的里面。那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信仰就是像都集中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这个引流的性情真的是只要这个来了以后，我们也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就好像又回到了一个回到了原点。但是在原点里面有没有一些提升、螺旋式的上升？会不会有？会有的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它是足足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个人来讲而且我觉得就是运行这个欺凌的话，是需要很多被圣灵的一个开启我只是因为我只是在灵里感受到，就像在这个平台分享一样，我只知道耶稣身上有欺凌。他是怎么样把欺凌给了他的使徒们，给了他的门徒这就为什么我也很理解牧者们讲到就是这个欺凌也是在使徒的身上所以这个使徒身上有了欺凌，他们都很开心的 他们都是回来以后哇，鬼也服了我们啦，怎么怎么，就是神机骑士其实就是个喜灵的恩膏，对我个人来讲那么高抹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高抹他的门徒的啊？也许所以他的身上真的有谋略，有能力，他不光是给你聪明啊，给你聪明他还要给你智慧啊。我记得有一个经文就是很平衡啊，我觉得这个欺凌在我们这个平台要有更多的开启啊。你像他说的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那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啊，我们不光被很多的开启，但是我们需要很能力啊，但是我们对能力啊，对行道为什么好像总是那个动力不够啊？所以我们很偏向哪一面啊？这些东西，但那个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啊，那就不讲了。那就是说，我就问神，以这种心态来问神，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平台，借着这个平台，我就说神啊，你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有这样的平台把我带过来你到底要成就什么？当然，我们的成就其实我们这2年的带领其实已经开心很多。但是我感受到，就是神一样的什么样的情感，他不光是一个做事的神就像这个欺凌一样他有智慧，他就有敬畏耶和华的灵有聪明那么呢还要有什么我要把这六个把它对起来谋略，他给你谋略，他一定要给你能力他给你知识。他就会给你聪明，他给你智慧，他就会给你敬畏他的心，他都是很平衡的，这平衡的这几个在一个人的身上，在神的这个身上，人子的身上来运行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注重知识，但是我们不太注重智慧，属天的智慧我们只是知识，或者只是启示但是这个启示你不去体会他的心，你不去体会他到底要做什么，和他是以什么心态，以什么情感要这样做这些我就发现对我自从昨天的晨祷对我有一些，我总觉得到了一个又到了一个阶段，又到了一个阶段，对我灵性来讲又到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是我发现我一定要进入神的一个。这一个情感的世界里面不然的话呢，不然的话呢，我就发现，你一个人要想真正的改变，是打动了你的情感，打动了你什么你才会来有一些被更新和翻转那么呢，不知道，我现在讲的可能很乱，那么呢，我就觉得呢。我在灵力深处就是神把报告带来，就是要预备我们。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把报告他们带来？他是一种欢喜快乐的心情，很喜乐的心情。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的喜乐，他里面的一个喜乐在他的喜乐里面，我也放轻松了很多我自己也轻松了很多在这个喜乐的里面的话呢。他为什么要把宝宝带到我们当中？就是要预备聪明的童女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所以当然他带来现机了，他其实他带来很多像聪明的童女都是因为他的就是这个什么呼召心腹典礼这些呼召他都是那么呢，他这次的带来就是借着耶和华的节期。因为神是按着节期做事的那么呢要想借着耶和华的这个节期因为他是借着节期来讲话来施恩的各方面要把更多的这个，当然是在祝棚节了，把更多的欺凌要开启，而且他这个开启就是说耶稣的心是很喜乐的，很喜乐的 那么你们就要按照这个节气好蒙福，因为当然这个节气当然在很多的教会啊，国内的教会，很多教会其实都被有很多的被开启了啊，开始来过耶和华的节期啊，那么呢，在这个节期里面的话呢，他也生出了就是这个就是在我的里面啊，生出就是撒迪的教会啊。那么呢，他为什么要说是撒迪的教会呢？因为他看到我们，他实在是，他确实是认识我们这一群人啊，认识我们这一群人。然后这一群人呢，其实是个不容易被改变的一群人啊啊，他也确实认识我们，你看他真的很认识我们，在我们的当中，他每次说的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很真实的，很像我们面对这个真实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能接纳的啊，因为不是在冒犯里面，我们还是人愿意，其实人天生就有一种愿意进入一个真实的里面，也渴望这种真实。那神他也是真实的神，他也愿意把我们真实的光景把它说出来啊啊，那么他知道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个真实的光景啊，所以在他面前啊，所以每个人都是不能，就是在灵里深处啊，不是说在表面啊，在灵里深处是不能碰的啊啊，所以我们这个群体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啊，他是这样的来，就是说就像这个撒迪教会一样的。没有一个是完全，原因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就是灵里深处啊，你可以感受得到，跟昨天我还跟我丈夫发生一些冲突啊，我就觉得其实哎，这一说就话长了，不要讲了。那么呢，我就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就更多的明白心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只是很多的时候只是一个信息而已啊，但是他到底要到底真的要做什么，他的心在想什么，这是我很少去关注的啊。我觉得我以后的信息可能要更多在关注在这上面，关注神啊，你要怎么样，你为什么要这样讲，那你今天要讲什么呢啊，或者你带着什么心情来讲呢，让我可以活在这个他的一个里面。所以我想到我自己就是这个啊，讲到第二类得胜者，也其实很像我们这个群体，其实我也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里面，我发现我一直都在对付这个啊，但是这个对付的里面，只是你对付而已，还是远远不够的，我发现了远远还是不够啊，还是他是他，你是你，真正的一个跟人的一个交流，你都知道你需要情感，他摸着到你的情感，你就完全的被降服，他没摸到你的情感，你还是一个在各方面还是一个怎么讲，还是他是他，你是你啊，我们在一起就像一个工作关系一样，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为事工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但是我们为了生命，为了一个关系，我们怎么讲，很不容易啊。好，那我就说到这里吧，可能不一定说得很清楚啊。好，我把时间交给幸福代导团。
主啊，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我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个新的季节，一个新的时候的开始。主啊，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更深之处。主啊，我真的就是唯有感激，但真的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爸爸，我要来呼求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主啊，你要借着你的欺凌，你要再次来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主啊，来开启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这个迷雾和这样的一个蒙蔽，让我们真的从这样的一个 过去孤儿的模式，就是只重视不重关系，主要只重这件事情的果效，而不重视这个事情的动机和目的，主要以至于只是在一个做的里面，做事情的上面，在事情的上面，而很少去关注这个情感。主啊，你要把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老的模式当中，你要再次的提升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主啊，一个更高的层次。主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被造是有你的形象和样式。主啊，我们一切的情感的来源都在你的里面。主啊，就愿你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更加饥渴慕义的心，让我们更加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不但在寻求你的能力，主啊，寻求你的手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更加的来寻求你的容面，主啊，以致让我们可以更深的住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就是爱，你就是爱，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缺乏和贫穷，主啊，以致让我们在你爱的能力中。让我们的心要再次的被苏醒过来，主要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进入到你的家中的同时，我们也要回到你的怀里，住在基督的里面。主啊，愿你来怜悯我们，也来帮助我们，主啊，也赐给我们有一颗更深悔改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来改变我们里面那颗冷漠刚硬的心，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心肠，主啊，怜悯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我们再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来的带领，也谢谢你这些年来的制作。是的，主，我们赞美你。是的，主啊，就求你更深的吸引我们进入到你的同在的里面，进入到那个灵里的深处，呀，除去我们一切的蒙蔽，使我们真的成为那个新皮带，呀，好承载这个5779新酒新油。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早晨好，谢谢你，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可让我们和我们一起享受和你在一起的亲密关系。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你，我们虽然在你身边，我们好像看不见你，我们就是在你的身边，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这里，也不知道你的心意。爸爸，我们祈求你给我们恩典。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给我们渴慕，让我们真是渴慕来每天与你面对面，渴慕享受在你的爱的同在中，在你的爱的同在中，在你神的欺凌的带领下，我们每一天可以很好的按照你的心意回应我们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很荣耀的来回应我们的生活，真的谢谢你，爸爸，真的是求你给我们渴慕，给我们更深的渴慕。让这个渴慕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的这个渴慕带着我们去寻求你的心意，让我们去常常的愿意来住在你的里面，放下我们一切，来单单的依靠你，不再依靠自己，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在这预备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生命进入到一个突破的里面，哈利路亚，真正的进入到突破，真的认识你。谢谢你，爸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渴慕来更深的认识你。主啊，也渴慕认识父，认识耶稣，认识圣灵。主啊，更渴慕来认识你的情感。主啊，能够在灵里来够，能够真实的经历你。主啊，经历你的情感，知道你在想些什么。愿主帮助我们，打破我们里面这个刚硬的心。主啊，也要医治我们那些受伤的心。就是要挪去一切的拦阻，主啊，我们可以能够和你心与心的连接，主啊，能够想你所想，做你所做，主啊，能够全心讨你喜悦，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体会父的心肠，体会耶稣的心肠，成为真儿子、真信徒。感谢你，奉主你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啊，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孙妈啊，幸福代祷团他们的分享啊，他们的祷告啊，他一个题目啊，就是说进入神的情感世界啊，是这一个是他们分享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说进入神的情感世界啊，孙妈她在就是分享她啊，就是说就是。分享他自己的经历啊，就是说等候神的时间很多领受也很多 但是呢，这一个对于神的心啊，就是说去了解的不多啊，所以呢，就是集中在一些信息的里面，然后呢，做事要做成一件事啊，就是去领受呢，也是为了要去做事，要达到一个目的啊，就是去领受，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目的性很强，做事的这个意识很强，信息知识这个方面很强啊，就是信息，就是说领受一个信息，一个方法，一个做事的方法啊，就是去着重在这些方面比较多啊，比较没有注重神的心，神的心态啊，神的心意啊，就是说就是神的情感世界啊，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啊神的情感世界，然后跟这个神的欺凌也有一个关系，就是说过去呢，就是可能在知识的灵的这个运作比较多一些，就是领受啊，领受了一些话啊，在知识的领域啊，但是呢，这个在这些话就是说啊，怎么样变成我们的生命啊，转化我们的生命，这个呢就是就那个没有那么平衡啊，所以呢要这个领受的知识要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啊，那么呢可能它需要有这个平衡啊，这个知识，这个知识的灵啊，这个知识的灵是什么啊，知识的灵跟什么一对呢，知识的灵是跟就是好看聪明的灵，是不是聪明的灵，智慧的灵是跟这个敬畏耶和华的灵是一对啊，知识的灵是跟聪明的灵一对，谋略的灵是跟能力的灵一对，然后中间是主耶和华的灵，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还需要有这个聪明的灵，聪明的灵啊就是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啊，他可以把我们所领受的知识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就是说知识跟信息是啊，就是连得很紧，就是说知识它是来自于神的信息，神的话语啊，但是聪明呢可能就是说帮我们进入神的情感世界，就是这个就是说他个人反省呢，就是说在这个跟这个神的欺凌啊怎么平衡啊，所以呢更加的让神的欺凌平衡的、啊、来运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跟这个知识和这个聪明啊这个之间的平衡，达这个信息和情感世界的平衡啊，这样子呢就是说我们不仅是啊领受了从神来的信息，增加了知识，而且我们可以进到神的情感的世界，就增进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这个关系，这个跟增进神的关系加深了这个关系，它就相当于这个枝子结在葡萄树上，它也可以结果子，就可以使得更加可以使我们带出这个生命的改变和行动的改变啊，但是它是分享的这个方面，所以呢这个就啊就想到我们这个群体啊，这还是从个人啊这个经验来连到我们的这个群体啊，我在想啊我们的这个群体呢它也是在进到一个循环啊，它就是经过了就是说从这个 YY 平台算起的话呢，我们进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循环，第二个周期。第一前面两年这个 YY 平台啊它是一个循环啊，这个循环呢就是说从一粒落地的麦子，然后住在基督里啊，然后呢最后 这个通过这个秋季的三个耶和华节期进入，然后呢这个分次到神的七灵啊，这是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里面呢，神对神带领教恩基督教会啊，从这个老底教的教会，就是说哎，向这个非老铁非的教会啊来迈进啊。所以呢这个这是这个就是啊，我们的起点是老底教教会啊，我们的目标呢是非老铁非的教会。所以呢这个老底教教会的问题啊，就不冷不热，自满自足啊，这是这一个啊，那个是我们真实的光景啊，就是相当于就是世俗化，老底教教会就是相当于世俗化啊，就是不冷不热，自满自足。这一种光景就是说就是很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2011年转型之前啊的那个光景，就是处在那我们的灵性状态就处在那种光景的里面啊。所以神呢就是带领我们啊，从老底教教会就是朝向这个非老底非的教会啊，所以有很大的进步。实际上呢我们并没有达到这个非老铁非的教会啊，我们只是呼召要成为非老铁非的教会啊。我现在领受呢就是说这个神并没有改变这个目标，非老铁非的教会我们在第二个循环也还是以非老铁非教会为目标啊，但是呢我们的起点已经不同了，我们已经不是老底教教会了。用老底教教会来形容这一帮跟着 YY 平台两年多的人是不合适的。这个我们并不是处在那种就是不冷不热啊那种状态啊。这个跟神的关系也不是神要把我们吐出去啊啊，你看那就是我巴不得你喝冷喝啊，不是。我们这 YY 平台的这一帮人啊，已经脱离了那种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们是很有追求的，但是呢我们确实有我们的这个层面的障碍啊，跟老底教的那个障碍不同。老底教的教会是自满自足，什么都不缺，发了财，每个人都发了财啊，什么都不缺，是自满自足，所以呢就不能就落到那个不冷不热的状态。这个对于我们现在的 YY 平台追求的人，这一帮就是家人，这个是不合适的。那但是呢我们在现有的阶段，在现有的状态，我们的障碍是什么呢？好，那么呢神透过这个撒底教会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的现在的观点比较像撒底教会啊，所以呢这个也比较像这个野牛进入瓷器店这一个状态，这个状态跟这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你光从这个比喻啊来看，你很难分辨，就是说一种呢是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呢就是冷水和热水啊掺在一起，掺和在一起就不冷不热了，是吧？这个加拉太的这个不冷不热的状态是从这个比喻来讲呢，就是它有两个泉，一个热泉，一个温泉啊，一个水，一个冷水的泉，它这个都在远处，然后这个冷水的泉和这个热水的泉合在会这个热水的泉啊，就是这个热水的泉呢，它就把它引到这个城市里面，经过这个路上，慢慢它就冷却了。冷却了，但是也没有完全冷，它就变成了这个什么，它就变成了不冷不热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比喻，温泉啊，温泉在这个流的过程当中冷却了，冷却了变成不冷不热啊，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野牛在瓷器店，它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但是哪一种状态 就是说更加更加就是说在这个属灵的这一个谱系当中啊，哪一种比较超前一点，哪一点比较落后一点，是一个什么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你光从这个比喻分离的来看，你是很难看判断的啊。你可能觉得这个野牛在瓷器店更加危险啊，这一个水啊，从热泉慢慢冷却了，变成不冷不热，这个好像问题不严重啊，这个给人的印象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但是野牛在瓷器店里就捏一把汗呢，对吧？那这个一串起来，这些宝贵的瓷器不都打破了，对吧？那就更加严重了啊！你如果从比喻来看，你一定会这样判断。但是呢，如果你背后有一个背景啊，有一个框架，你就不会这样子判断，你就会知道这一个野牛在瓷器店，它的这个状态其实在属灵的里面其实属于第二类得胜者，他是要面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野牛就是你的肉体嘛，对吧？老我、老模式、血气啊，那么这个瓷器就是你的这个属灵的状态啊，是灵性，你的灵性啊，我们的实际的灵性就是像这个瓷器啊。所以呢，他面对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对付了这个野牛，然后这个瓷器呢就变成金银宝石，它实际上是你就存在这个灵层里面啊，我应该讲灵层这个词比较好一点啊，刚才没有想到啊，其实是讲灵层，而不是讲属灵的谱系，应该是讲灵层。在灵层的里面呢，这个其实是第二类得胜者，他要变成第三类得胜者的这个起点。如果我们对付了，就是说这是第二类得胜者的考试，就是说第二类得胜者的考试，就是说你要从第一类得胜者要经过第二类得胜者的考试，你就成为第三类得胜者。那么呢，你面对的是要对付你的肉体，凡不对付肉体的，他就只能成为最多成为第一类得胜者。因为第一类得胜者是胜过世界，你连世界都没有胜过，你就是你那你就是第一类得胜者最多啊。所以呢，你还没有过红海，就意思就是说在凌晨里面你没过红海，你还随时可以被这个埃及的法老军兵抓回去啊。这个是第一类得胜者，他要胜过世界，要过红海啊。那么呢，第二类得胜者他是要过约旦河，他要脱离旷野啊，要脱离这个旷野的性情啊。你要脱离旷野，你就要制服这个旷野的个性啊。这个旷野的个性就是在这里的野牛啊，就是用野牛代表的。所以呢，你要制服这个野牛，实际上你是要脱离旷野的个性。你要脱离旷野的个性，实际上你是过约旦河，你过约旦河实际上是进到应许之地，这是第二类得胜者啊，第二类得胜者。所以呢，你就会知道这个老底教的教会，那不冷不热的状态，自满自足，就是他要对付的是世界，还要对付的是世界啊。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对付的是肉体，所以呢，摆在我面前的其实是第二类得胜者。所以呢，你就我这样讲的话呢，就是说在灵层里面，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了，从老底教教会啊。提升到这个撒提的教会，但是呢，这一个呢还是我们的现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呢是腓拉铁非教会啊，所以腓拉铁非教会是我们的呼召，是我们的目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成为腓拉铁非的教会啊。腓拉铁非的教会，它是第三类得胜者。而且他是被提的心腹啊，这个呼召是非常高的，最高的可以说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以腓拉铁非教会为目标，我们的呼召。但是我们现在的目前的光景啊，就是 A 点，我们的 A 点呢还是撒迪教会，我们的 Z 点呢就是腓拉铁非教会。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和这个神的欺凌 就是我们要来啊，经过这个第二个阶段的循环啊，跟随神。那么呢，那么怎么样子达到这个目的呢？啊，神给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啊，神给我们的钥匙，其实呢还是这三把钥匙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就在第二个循环里面还是这三把钥匙，只是呢这个三把钥匙的这个运作的次序和深度不同了啊，所以呢这一点要明确，这一点要明确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三把钥匙都在约翰福音里面，对吧？但是呢这个神的话语啊，就是说他在不同的凌晨去读神的话语，他的领受他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虽然我们不要期待还有什么特别新颖的道理，我们不要太过期待啊，就是这一我们所要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期待的是啊，我们原来很熟悉的话语，在观念里面很熟悉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更深的工作，有更深的经历啊，带出更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要期待的啊。所以呢这三把钥匙是很熟悉的，你不要轻看哦，三把钥匙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你知道了，你有没有真实的经历到，真正的进入，真正的活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神的话语不仅仅是知道而已，神的话语要不断的晋升的，对吧？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在儿童组织学，他们学开始的时候就学圣经故事啊，我们旧约的故事，新约的故事啊，一个个非常的生动啊。但是他了解这些圣经的故事，那只是一个入门而已。这些圣经的故事他理解了多少或者说这些圣经的人物进到他里面啊有多少，这是另外一回事啊。所以呢同样的，我们现在说我们现在的课程是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可是就是说是神赐给我们的宝贝啊这个可是这个宝贝是神开启啊，是约翰福音，神把三把钥匙藏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是个宝藏来的，嗯，千万要宝贝，嗯，不要说哎，我已经熟悉了。这个三把钥匙我都已经尝过了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别的，千万不要这种态度啊。就像登山宝训，你读了了解了三章啊，马太五六七啊，你都读了一遍啊，教会的讲台也讲了一遍啊，丢在一边，我已经学过了，这个态度可不可以呢？这个态度是不可以的。就是说登山宝训他也不是说让你了解一下打你的左脸跟他打这个要你走一里路你就跟他走两里路然后呢爱你的仇敌我都知道了你都知道了，再有什么新的吗？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们要学是学神的话，我们要问你有没有真正的做到啊，你在家庭里面有没有做到啊，别人打你的左脸爱你的仇敌，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外面的人啊客客气气好得不得了，一团火气但是家里的人呢，家里的人就是你的仇敌，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当然这个打个引号，就是神这个打个引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灵性灵程来讲，你的仇敌就是你的家里的人，但是从目的来讲，我们要爱家里的人，要彼此相爱，要如同一家人，所以呢这个就是要这样来理解，所以来理解这个仇敌就是家里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什么登山宝训，爱你的仇敌，打你的左脸给右脸给他打，要礼仪就给要外衣给礼仪也给他，要走一里路就给他走两里路，这个就是在家里的人做，在教会在神家里的人做，要来实行啊， 你的仇敌是谁，就相当于什么呢，撒玛利亚妇人啊，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啊，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啊，他的邻舍是谁呢，啊，就是他要问谁是他的邻舍呢，哎，就是你要爱邻舍啊，如同自己吧，对吧，谁是你的邻舍，谁是这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邻舍呢，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啊，他们都非常熟悉，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对吧，他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嘛，啊，耶稣讲一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一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他们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是你的邻舍啊，这个犹太人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看得像一条狗一样的极其的轻蔑，他们要经过撒玛利亚他都要绕道，他情愿绕道都不愿意去经过这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境地，它是一条直线插进的一条进路，他宁愿绕道他也不经过那里，为什么，他觉得那里会被污染，我经过那里他们驻地我都被污染，你就看他轻视这个，他轻视到了一个什么程度，那可能就跟我们这个对于这个唐人街啊，现在我们都不去了，为什么，他觉得极其轻视，那里是什么吸毒中心，北美的啊，那里的这个肮脏啊，啊，我们都不愿意去了。那么呢，这个也法利赛人呢，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他就是这样看的。那么耶稣说，他就是你的邻舍，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们就是你的邻舍。他跟你讲这个故事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登山宝顺说要爱你的仇敌，你就想，哎呦，这个是我的仇敌，这个中美贸易战，那美国可能是中国的仇敌，我们可能这样想，你这样想对你的生命没什么益处，你的家人就是你的仇敌，你要爱你的仇敌，哎，这样就跟我们的这个，就跟我们的生命，就是说，他就挂钩了啊，我们就要来应用啊，所以对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不要说，哎，我知道了，听过了，有什么新的，不要这种态度，而是要问，就是说我真正的做到了没有，经历了没有啊，所以呢，这一个三把钥匙也是一样的，在新的这个循环里面，神还是给我们这三把钥匙，神没有又给我们另外其他的第四把钥匙，第五把钥匙，第六把钥匙，不是，而是更深的了解这三把钥匙，比如说圣马今天讲进入神的情感世界，实际上就是住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我们在前一个层面我们也讲住在基督里，我们这一个做了心腹以后，我们操练内在生活，赞美敬拜等候神，这个呢就是在住在基督里，对吧，但是呢我们进入到多少的层面呢，哎，我们可能比较着重在一些外表的层面，还没有真正进到神的情感世界，那么我们要住在基督里，不仅是要花时间，每一天要建立一个习惯啊，定时的这个跟神亲近，这个很好，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情感世界，这并不表示啊，甚至你可能有一些意向啊，有一些话语啊，有一些领受啊，这个也并不表示你进入了什么情感世界，要提醒我们进入什么情感世界是住在基督里一个更深的一个层面啊，所以呢，但是一粒落地的麦子也是一样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啊，我们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我们有没有成为一粒什么落地的麦子呢，我们应该是说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神帮助我们看见了啊，我们的老我的真相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但是这个老我有没有死去，那就是说很难说，应该说还没有死去，如果死去了神怎么会说 看见了一个野牛进到了瓷器店呢，啊，那么呢，这就表明了我们的那个肉体啊，所以已经看见了，我们看见野牛了，但是那野牛并没有死去，并没有致死，所以你看见了你的野牛，到致死这个野牛还不是同一回事，所以呢，这就表示提醒我们呢，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一粒落地的麦子，是帮助我们看见了我们里面的野牛是什么。那头野牛让我们看见了，但是这个一粒落地的麦子，它要达到这个真正达到一粒落地的麦子死了，就是要把这个野牛给宰烧了啊，还要焚烧啊，还要把它全部的焚烧啊，使它不能够再活过来，这个还有一定的距离，对吧？所以在第二阶段呢，我们就要靠着神的启灵，更深的住在基督里面。要结出果实来，要忍耐着结出果实，那么呢，我们这个生命的果实啊，各方面关系的果实，服事的果实要结出来。我们呢，这个作为一粒落地的麦子，我们不仅要落在地里，我们要死了，要死透，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住在基督里也是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对吧？这个是一粒落地的麦子，它的目的是要结出籽粒来，生命的这个籽粒，关系的籽粒，服事的籽粒。那么呢，住在基督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也是多结果子啊。如果你们住在基督里，就可以多结果子，神就得荣耀。它也是多结果子，你看见没有？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还是住在基督里，要结出生命的果实，要结出关系的果实，然后要结出服事的果实，福音的果实啊，圣灵的果子。所以呢，结果子才是我们的目的目标，达到了目标。所以在新的这个循环里面呢，我们要依靠神的启灵，在这个住在基督里面多结果子，在这个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它上面呢也要多结果子。这就是神啊给我们的这个带领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门，哈利路亚。我想那个就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很简单的回应一下这个幸福大道团的啊领受的这个情感和刚才周爸分享的凌晨啊，很感恩的就是说情感这一个层面，我们确实是要进入神的情感，因为进入神的情感才可以把。让神的真理呢也进入我们的情感啊，若不触碰神的情感，我们的情感其实也没被触碰，那我们就停留在头脑。大家都公认就是头脑呢改变人的生命的不太够，也有作用，但是它的深度是不够的，它就像浅土石头地，它实际上就是浅土地啊，在头如果停留在头脑，它其实就是个浅土地，它呢发苗很快啊，但是呢，经不起任何的暴晒，它就什么就枯干了，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它必须要进入到心灵层次。那如果我们不接触神的情感，那我们也没办法进入人的情感，它也就没进入到我们的心灵层次。其实要改变一个深度，改变一个人呢，它是需要进入到心灵层次的，是要触碰他的情感的。所以我们最乐意做的事，都是我们心中所喜爱的事。当然也有不喜爱强迫做的，那确实有。你比如说我们孩子上学啊，他就不是很喜爱，他就是被逼啊，他只是没办法，但是他就没动力啊，他缺乏动力，他是被外在的压力啊所逼使他去学习，那这个终究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激发他里面的动力，那个才重要的啊。这是我对一点啊对啊神的情感的这一个啊要去。了解神的情感的一点一点体会。那关于刚才周爸讲到凌晨呢，我也非常阿闷，就是讲到就是啊，听起来好像那个撒迪教会哇一样好就什么一样都不完全，听起来好像是个全盘否定，所以听起来好像好糟糕。但是呢，确确实实从凌晨来分析来讲，它其实比那个老底嘉教会其实是有进步的。那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老底嘉教会的它不冷不热的原因其实是世界造成的， 你可以观察我们的教会，其实呢，就是只要他是不冷不热，他一般来讲是在世界没出来啊，他不可能参加这个 YY 了。那不是说我们参加 YY 就是都胜过世界，但是呢，确实啊，确实在胜过世界这个层面，这个价值观这个层面还是有很多的突破的，还是有很多提升的。就是说我们还是着重的，因为从哪看出来呢？怎么知道你从爱世界里面有些突破呢？主要是我们关注末世了。啊，关注永恒了，就说你只要一关注永恒呢，那你就肯定是，那你肯定是那个啊，就表示你是从世界的这一个啊，已经转到已经开始往神上面啊转变了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这就是一个进步啊。它没有声音了，我看看，我转一下啊，看看是没有声音的是是对，等我一下啊，好，看看怎么样现在好。感谢神，就是那边，他主要是那边没有声音，后花园没有声音。好，感谢神的就是那个，就是这就是那个啊，这个老底家，老底家的教会，他表明他为什么不冷不热，不冷不热，其实他是爱世界的原因，他没有兴趣，对末世没兴趣，对永恒没有兴趣，对属神没有兴趣。那他怎么还在教会呢？那他就第一可能是宗教习惯，第二呢，他可能是以还是要神呢，可能给他一些祝福。啊，他也害怕离开神呢，就离开了祝福啊，他还是停留在啊寻求祝福的阶段，所以他胜过世界还没有突破。那我们现在神帮我们啊，帮我们描述为撒迪教会。那撒迪教会他确实不像老底家教会还挣扎于世界啊价值观的，他啊那撒迪教会的完全明显是表现到一个胜过老我的，就是他就是胜过老我上面一个一样都不完全。就是老我这个，他已经在着重于老我的对付，那就表明世界已经不是说世界已经完全得胜，但是呢，至少世界呢有一点的螺旋式上升嘛，世界还是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胜过了啊，有一点进步的，就胜过世界还是有一点进步的，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确实是在灵层上面讲，它实际上是一个进步，就是从老底家教会进入撒底教会，实际上是个进步。确实是进步，但是呢，也确实没达到腓拉铁非教会的目标，它相当于一个中间阶段，它实际上就像我上一次讲的，叫七中，它是一个七中测试，七中啊，一个七中小测试啊，它跟我们一看一看，哎，我们学了两年以后达到什么啊成绩啊？哦，达到了一个成绩，就是到了那个撒迪教会，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他确实没有达到啊那个进入完全，就是腓拉铁非的教会。那我觉得呢，神他这样的来提出来，其实也是让我们也要体会神的心肠，也要体会神的情感，神的美意原是好的，不要被冒犯。就是说，其实在环境当中我们也要了解这一点，任何一个环境跟我们作对呀，其实也不要被冒犯。有时候我们被冒犯呢，我们就很容易被冒犯，就很容易呢，就实际上是不了解神的情感，就是不知道神的美意。就说既然我们被冒犯了，我们都被伤害了，怎么还有美意呢？哎，这个你一定要去从属灵的角度去体会神的美意。一件坏事情它怎么是一个美意呢？所以坏是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用属灵的眼光来说好和坏，而是从我们啊老我的角度，从我们感觉舒服和不舒服的角度来体会一件事情好和坏，而是应该怎么样啊？从永恒的角度，是不是有利于我们啊？是不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啊这个第三类得胜者的造就，心腹的造就而为标准来看一件事物是好还是坏？也就是说，从神的眼光。从属神的眼光，神国的眼光，永恒的眼光来看一件事情好坏，这个我们的价值观要改，这个要变的啊。但只要我们体会到神的心肠，它是一个美善，就让我们难受都是一种美善，那你就不一样了，那你就不再抱怨，也不再以看得见的人事物为敌了啊，就不做敌意解释了啊，做那个坏意的恶意来解读了。那你就会怎么样啊？就从神的眼光，从神的善意的角度来解读，那我们就有动力了，那你就马上就不一样了。你碰到一个环境以后，你就不再抱怨生气苦读了，你就哇，你就反而感觉到一种感恩都有可能生发出来，那完全不一样，那个动力胜过环境了，那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啊，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嗯，谢谢这个属灵父亲的分享，也谢谢新福大大堂领受。就是我一边在听周爸分享呢，我就在重新把这个三类得胜者这个讲义拿出来，我一边对照着看。因为为什么要对着看呢？昨天晚上在G12结束以后呢，我们夫妻两个人就有一个小讨论，就是说我们应该处在什么样一个状态当中。就像今天刚才孙爸也分享说，我们要经常来对照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标准，对照着神给我们的这些要求，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状态是什么。这个就有点像我以前分享过，就像我们玩电脑的人就开机的时候，他那个以前的那个 Windows 它有个进度条，你看那个进度条有多少60%, 80%, 90%, 100%，你就有盼头。所以我们昨天就分享说，我们现在属于什么状态呢？想来想去，好像第二类得胜者比较靠谱。可是呢，也第一类在这个世界这个挣扎当中，也是经常有一些挣扎。那么我就想，哎，到底是三类得胜者的这个严格的定义是什么呢？然后我觉得就正好今天我们再次来用这个三把钥匙，然后来对应这个三类得胜者如何去区别，如何去看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要一边，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讲义的话，你也拿出来重新看。当你重新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真的是不一样。就说到我们这个三类得胜者，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胜过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致死肉体血气，就包括怒气、骄傲、自卑、论断。简而言之，就是孙爸分享了两次这个旷野的十个性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那么第三类得胜者呢，就是我们的核心身份是以神为中心的，就是说新身份已经到了这个到我们的核心的位置了。我们来到十字架前，和主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可以体会神的爱，可以体会神的心肠，体会神的感情。所以呢，就是说你看到这三类得胜者呢，我们就可以自己来看。我觉得我们在平台当中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胜过世界。就像刚才孙爸所说的，就是你如果是还在世界当中挣扎的人，就是还在纠结的人，他可能不会来参加这个 YY 晨祷，因为每天你都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和不能睡懒觉的代价，你都要来去跟随，去看神新鲜的今天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我相信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处在这个第二类得胜者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会出现一些肉体上的软弱，就包括刚才孙妈也说昨天晚上可能他们两口子有一些小争执，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那么到第三类得胜者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是在做，就是说和神就住在耶稣里，第三类就是第三把钥匙，住在耶稣里，住在基督里。那么这个呢，就是我就想到说，神借着我们三个教会，一个是老底嘉教会，一个是这个萨迪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腓教会。那么牧者们在分享这三个教会的时候呢，我对应三类得胜者，我就在想，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循环当中，螺旋上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哪一个人就是说能说我已经完全胜过世界？你已经完全胜过世界的话，你可能就被神提走了，就不需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继续磨练。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在一个周期里边，循环在上升，但是每一个循环开始的时候呢，比上一个阶段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的心意。那么圣经里讲说，管教的是儿子，是真儿子，不管教的是私生子，是私子。所以这个句话呢，就放在我们迦安教会，我觉得特别的贴切，就是神是在用这个野牛冲进瓷器殿这样一句一个意象，或者是一个管教吧，来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还有很大要提升的这个身量的这个空间，要达到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真正的做到这个弟兄相爱，真正做到神的心意当中这样教会，我们的身量还差得很远。所以神呢就及时的差遣先知来管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来在这个建造这个金银宝石的这样的工程的路上要加快脚步，要继续的往前啊，而不是灰心丧胆。所以感谢主，就是说这三把钥匙，重新回到三把钥匙，这三把钥匙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第一就是神的七灵。那么在我们预备这个三类得胜者这样的这个讲义的时候呢，神的七灵还没有赐下来。但是现在当这个鲍勃先知把七灵分赐给我们以后，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三把钥匙，我们就更加有这个深刻的体会，就是领受祝棚节的恩膏，这是第一把钥匙，就是七灵的恩膏。 那我们现在已经领受了，我们就是要把它天天把它用出来，天天把它做出来。我相信就是这七灵啊，我们每天都可以用到，每天都可以来使用。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心，就去领受这样的一个七灵，运用这样的恩膏，然后帮助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成为落地的麦子。就像昨天所分享的，就是破碎老我是一个一生的过程，要且破且珍惜。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好的态度，那神就会帮助我们做成，神就会在我们面临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说他给我们预备的环境里边，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运用七灵，我们会越运用越纯熟。这就是5779年，我觉得神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功。我们不是在领受一种知识、一个文化，而是说领受一个真实的可以使用的一个武器。那么这个武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越来越善于使用的时候，我们就离神这个第三类得胜者，就是和耶稣基督亲近、理会他、领会他的这个情感世界，就会越来越近。离这一步就会越来越近。所以我也想再次的把这个生命记第26章17、18、19、20这几节经文呢，来再次来读一遍，给大家一个，我觉得给大家一个鼓励吧。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第17节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所以求神祝福我们，先有一个顺服神的态度，神就会使我们成为荣耀、尊贵、超乎万民之上的族类。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好，感谢主。那个孙爸，我今天就不分享了，叫蓉蓉姐分享。好，
好的，请蓉蓉姐姐。
好，感谢主。我刚才本来看了一下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我的时间分享，就准备出去要做事情了，现在有点那个。我自己呢，就是因为是新年的期间嘛，也是回顾神的带领，当然不光是回顾5778年，也是回顾2018年那这两天有特别的清晰的讲到说一个新的循环，我觉得我们这些每次牧者们讲的都是要就是落实和看在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在我的里面的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路线，就是说神的带领啊，就是我们尽量的去摸索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带领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我们跟群体都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就是都是同步哈、同行的一样的路径，但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是要有迹可循的他的作为。就是我自己来说，18年就是说1月份到5月底是建立跟神的这个情感的这个关系，心腹的爱情就是心腹的爱火燃烧吧，对我来说是进入这个心腹的爱情，得着确实得着这个心腹的灵和主进入到这个内在生活很深的亲密的个人的关系这样一个属天的一个吸引和一个生活的这样的状态。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神也教导我来帮助我这个世界的脱落和这个肉体啊、血气这个方面的这个致死。那个时候我们在特别是讲到也是开始讲到得胜者，讲到十字架的工作讲到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些经文在我们身上的应验讲到 A 点到 Z 点哈。那六月份来说，我们就对我来说也是开启这个真儿子的这个层面。那我们神也是让我来花一些时间精力和这个认识，就是跟大家一起我要来真儿子来向我来开启。那七月份我们是参加香港的幸福特会。对，在这个特会前后的这样的一些认识和感动八月份的话呢是处理一些教会的这样的事情跟神来同工处理。是那九月份就是这个神的七灵 从翻译开始啊，从接触啊，从来追求渴慕这个麒麟哈、啊，到这个特会本身啊，祝鹏姐的特会，那么现在进入十月份，也进入新的一个循环。我自己的里面呢，开始一个新的循环呢，就是再一次的恢复新妇新郎的关系和感情的这个爱火。这个恢复倒不是说失落了，而是说在一个新的循环的里面，我们跟随教会是在麒麟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上面。对我个人同时来说的，在这一段时间，特别在四十天禁食以后，在特会的同时，对我个人来说的话，是这个心腹的爱火再一次的更多的点燃，而且这个点燃起来的时候，这个吸引力和这个跟主的关系和情感的这个世界的这个交融，好像比第一次呢又就是又有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爱火，所以让我自己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恩典。虽然我们自己呢都是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但是很多的时候还是主动发起的，实际你看这个凌晨是神的带领，我们只是来跟上他的带领和脚步，不要错失他的手。所以我自己就是说，虽然不是19年，不是又是一个一年的这个循环，但是也是犹太新年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个人来说，我是带着极大的一个兴奋，而且这个我个人来说，我来做落地的麦子，我的动力是爱神的动力。就是因为你所爱的新郎，你不能够让他伤心，你不能够让他有，你就是你不愿意让你的生命当中，就难道这一点的事情就可以使他伤心掩面？不可以有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爱在我的里面来激励。那么住在基督里当然更是一个爱的吸引住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先瞻仰他的荣美，再在他的殿里来求问。所以吸引我们住在基督里的就是这一份对神的赞叹爱戴享受，彼此的享受这个关锁的缘这个又是这样子的。那么麒麟呢，我当时也问过我自己，我要麒麟的动机是什么。在最一开始，那更早一点的更早应该去年还是什么时候，我对麒麟的理解就是圣灵恩赐的这个彰显，我想我们的服事就会有果效。那么你有智慧吗？又有能力又有谋略，那么你面对这些事情是有果效。那后来我才知道说麒麟是先帮助这个心腹来预备自己，哇，是为了预备自己。那后来又在讲的过程中知道说这个麒麟是在主耶稣在我们新郎身上全备的灵。那么你要跟你的新郎匹配，你要跟他一样，你要成为跟耶稣一样的人。那么如果没有麒麟在你的身上的运行的话，你没有办法成为你所爱的新郎，你没有办法借着麒麟的帮助来像你的新郎。所以我想我们这些的每一项的钥匙的一个根本，对我个人来说，这当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运行，爱火不断的燃烧的时候，这一些就成为你很愿意，而且你的动机也会比较正确的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也好，一个你愿意做的事情也好，一个你跟你的新郎一同来走过的一个旅程也好，这样不管是我想被提或者是成为得胜者，或者是你要经历大灾难都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吧。我可能今天说的比较凌乱，只是我自己这最近的时间在回顾我的这个凌晨，我怎么样从一个新的起点，神给我更大的爱火来再来开始。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